哥林多的教会面临了许多的问题，他们写信给保罗询问这些问题，看见保罗如何回答哥林多信徒的问题。从其中我们也可以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得到真正的知识智慧，在地上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到第九章二十七节，这里讲到的是自由的问题。第一大段我们要来看的是祭过偶像的食物基督徒是否可以吃。第二方面，从第九章来看保罗如何的来看真自由。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求您自己光照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的生命来经历更新变化，让我们分别为圣，为主而活，让我们凡事讨主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是接续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讲到婚姻各方面的问题，无论是论到嫁娶，保罗说这是主吩咐的，是神的命令；论到守童身，也就是还没有结婚或者是做寡妇的，应该怎么样的凡事寻求主的旨意。现在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当时哥林多城是异教徒充斥的地方，异教徒祭过偶像的肉在市场上可以买到，但是这些肉究竟可不可以吃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肉便宜很多就可以吃呢？基督徒如此吃的时候，会不会妨碍我们与神的关系？会不会让其他的基督徒跌倒？这些问题，我们一一来看。基督徒应不应该买这些便宜的肉呢？当时在哥林多的信徒有不同的见解，我们的生活中也会碰到一些类似的问题。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我们真正来看如何用神的话像保罗一样耐心地讲出来，好使人得到真正的益处，让我们不但仅仅在地上过一个凡事顺利的生活，并且在主的面前我们交账的时候良心也没有亏欠。这里首先讲到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信徒当然知道最好不要去买祭过偶像的物，因为这是比较保险一点的做法。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那就是我们应该用爱心来对待软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人因着经济拮据去买了这些肉，我们看见了，虽然知道这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自高自大，立刻定罪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去控告他们，使得他们良心不安，我们就让我们的话使得弟兄姐妹的良心被污秽了。这样看来我们也不对。保罗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保罗在第七到十三节里面将要进一步的解释什么叫做造就人。第二方面我们来看，我们都要谦卑。这里讲到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听起来这是比较玄，什么叫做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但是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呢？基督徒行事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谦卑的看别人比自己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见许多的事都只能从某一个角度去看，如此的看法不但有限，而且可能会有偏差。我们现在认定是对的，几年以后回头一看，我们若不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我们一定会后悔当时我们如此肯定的认定自己所说的是对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讲到，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时，我们就要与主面对面。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了。感谢赞美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里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知道的是非常的有限。如果我们不谦卑，我们仍然要坚持我们自己所知道是完全的，按我们所知道的来看，我们仍是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所以我们虽然有知识，我们还要谦卑，因为真正知道我们这个人的是谁呢？爱才是最重要的，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真的知识是有爱心的，我们的主知道我们，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神是全知的神，他知道我们个人的光景，我们在神面前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重点不在乎我们知不知道，重点乃是神怎么看我们。神怎么看我们才是最重要的，远超过我们自己怎么看我们自己，远超过别人怎么看我们。主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否爱人，是否愿意造就人，凡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我们愿意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得到了知识。这是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里面所说的。耶稣曾经教导一些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有知识，但他没有爱心。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里面告诉他们说，你们谈论这些食物，谈论禁食，但是我告诉你们，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所以当我们论到祭偶像之物，不是吃的问题，乃是我们怎么样去辩论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透过真正的知识来看自由。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到第八节让我们看到透过知识来看自由。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信徒有吃的自由。哥林多前书八章四到六节，偶像算不得什么。哥林多前书八章四节如此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意思就是神比所有的偶像都大，在神的面前，所有偶像背后的邪灵都被击溃，都要逃避。有人以为偶像和神一样有能力，这是极大的错误。偶像是人手所造的，完全不可靠。诗篇上说到偶像，在114篇第4到第8节是如此的说，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我们千万不要高抬了偶像。当然这个偶像不仅是有形的偶像，那无形的偶像也是一样。什么是偶像呢？偶像就是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占了更高的地位的任何的人事物都是偶像。所以我们贪婪就与拜偶像是一样的，我们不以神为我们的满足，就是犯了属灵的奸淫，就是拜了偶像。因为在十诫中，神亲自告诉我们，用他的手指刻在石板上，除他以外没有别神。所以这里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里面讲到，基督徒信独一的真神，基督徒所信的神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五到六节把这个真理讲得更清楚，使得哥林多的信徒能够明白。他说，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有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知道了基督徒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以后，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要爱那些不可爱的，爱那些软弱的，也爱那些被人藐视的。所以第八章第七节里面讲到，不可污秽软弱信徒的良心。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等知识，我们需要顾到软弱的弟兄姐妹。有人过去因拜惯了偶像，他们被其他的基督徒指责的时候，他们就以为吃了祭偶像之物就是拜偶像，亵渎了基督，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这是哥林多前书八章七节所说的。所以为了别人的良心，我们需要知道不要随便指责人。因为第八节里面讲到，食物不能决定信徒与神的关系。保罗明确地指出，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 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吃素菜的与吃肉的也是一样的道理。保罗称只吃蔬菜的是软弱的弟兄，因为他们很容易认为别人都是错的，吃蔬菜才是对的，才是最好的。不错，神原先造人的时候让人是吃蔬菜水果的，但是当人犯罪了以后，在挪亚以后，神也让人吃那洁净的动物，而如今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于神的，神将这一切都给了我们，凡事啊，我们存着信心吃的都蒙神悦纳。当然在律法中也告诉我们不要喝血，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也不要吃勒死的牲畜。保罗劝勉信徒不要为这些事争辩，要彼此接纳，这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一到第六节。接着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到第十二节讲到不可使软弱的弟兄犯罪，第九节里面讲到要警告有自由的人。保罗警告信徒们，虽然他们有知识，知道他们在基督里有哪些自由，甚至他们的知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仍然要小心，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第九节保罗如此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这是什么意思呢？第十节继续说，为了让别人得益处，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行举止，免得让别人误会甚至跌倒。第十节说，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的，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是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们要小心，免得别人误会，免得别人跌倒。所以第十一节十二节里面就讲的，得罪弟兄的就是得罪了基督。保罗指出信徒与基督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无论信徒再软弱，基督也为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死。有知识的信徒要担当软弱弟兄姐妹们的重担，千万不可让他们因为食物而跌倒，伤害了他们的良心，以致他们堕落沉沦了。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一到十二节，这里讲到得罪的基督徒就是得罪基督，这是讲到基督徒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要何等的谨慎，不可得罪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最后八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要约束个人自由，有一个重大的原则，保罗指出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如果食物叫弟兄跌倒，他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他的弟兄跌倒了。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后边，把别人的益处放在前面，这就是真正认识神的知识，这是罗马书九章三节的原则。保罗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三十三节两次如此的提到，要求别人的益处，要为别人着想，要把别人放在我们之前，这是基督劝勉我们的原则。将来千禧年会临到，真正的知识就会完全的显明，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是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九节。接着我们进入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七节，我们来仔细思想，从保罗的生命如何来看真正的自由。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保罗做基督使徒是有权柄的，首先讲到保罗是自由的，保罗主要不是以他的知识和学问来劝勉众人，他乃是单纯的以他使徒的呼召和身份来劝勉众人，这是主给他的，这不是靠他的意愿、靠他的努力、靠他的虔诚可以得到的，他先把这一切都归给主。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 接着保罗讲到他使徒的印证，使徒乃是蒙神差遣去建立神的教会的，是以圣灵的大能与神迹奇事的能力来印证神的道。使徒知道自己是蒙神差遣的人，他们凡事只听神的声音，只做讨主喜悦的事，他们完全不为自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保罗与哥林多的信徒有特别的关系，哥林多教会是圣灵透过保罗建立的，这是他工作上的印证。保罗是基督亲自呼召的使徒，他见过复活后的耶稣基督，这是他呼召上的印证。这是在使徒行传9章1到9节22章6到16节26章12到18节保罗多次的讲到他的呼召。所以哥林多前书9章2节说，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面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使徒不是自称的，使徒乃是有使徒的职分，也有使徒的能力，有使徒做工的果效。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栽种的，我们看见这是神打发使徒去建立教会，建立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建立使徒的教会，乃是建立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九章三节里面讲到保罗的困难，保罗有自由，保罗有使徒的印证，但是保罗仍然会因着他自己的身份被人怀疑，有人诋毁他，所以他要以他的工作能力权柄见证生命呼召爱心耐心温柔智慧来面对一切的攻击。保罗对那盘问他的人就是这样分述的，哥林多前书九章三节。接着第四节到第十二节保罗又讲到做基督徒有什么权利呢，他先从他自己来看，他用自己作为一个例子。第一，保罗论到使徒的权利是在第四节到第六节，用三方面。第四节讲了物质上的基本供应，难道保罗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神的仆人和工作必不缺乏神的供应，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诗篇23篇第一节。然而我们要学习保罗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知足，腓立比书4章11节，神供应他，神或用信徒来供应他，或他自己亲手做工供应他，都是神的供应，神的供应是充足的。第二是家庭正常的生活，使徒是可以娶妻子的，就像彼得一样。这里保罗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保罗并没有因为他独身的缘故反对其他的人有妻子，保罗为主的缘故愿意全然摆上，因为他是单身，可以专心侍奉主，他可以随时到各地去传扬福音，兼顾信徒，不用担心妻子和儿女诸般的需要。第三方面我们来看保罗做使徒的权利，他讲到信徒应当对传道人有供应，但是他自己却愿意为传福音的缘故亲手做工。哥林多前书九章六节如此说，独有保罗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一般而言，神感动信徒来供应传道人的需要，这在腓立比书4章16节，但是在特别的情况下，传道人可以带职业，像保罗支帐篷一样亲手做工，哥林多前书4章12节，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9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8节。基本的原则乃是这样，教会的光景正常的时候，传道人应当专心传道，不要为俗事所拖累，但是如果教会的光景不正常，不能供应传道人的需要，传道人可以代职侍奉，但是主要是要传道，不是在工作上面要有什么成就，意思乃是工作不能霸占传道人的心， 工作只是供应一个生活而已。如果这个生活由信徒来供应，他就不用做工，随时也可以把工作停下来。如果为了要多积钱而出去工作，忽略了传道，与他原先蒙召的身份不合。保罗从来没有讲他是支帐篷的保罗写信给你们，他乃说使徒保罗写信给你们。使徒乃是神所呼召所供应，神的家不会缺乏任何的供应。保罗支帐篷是因为当时福音要传到未得之地，保罗和他同工有一些的需要，当时信徒没有办法供应他们，因此他们亲手做工。保罗最后要见主的时候，他手边并没有任何金钱留下来，他只有几卷旧约的圣经与他的外套。我们看见保罗论到使徒的权利之后，保罗需要澄清他的情形是一个特例。一般讲起来，传道人是传福音的，要靠福音养生。第七节讲到，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箴言27:18讲到，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第三方面，除了保罗自己做使徒的权利一般的认可以外，我们看第三方面是讲到权利的理由。我们要从8-12来看保罗有此权利的理由，传道人有此权利的理由是什么。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8-10，保罗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保罗是根据旧约的律法，哥林多前书9:8，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踩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申命记25:4，当然不是，神所挂念的是为他劳苦工作的仆人。哥林多前书9:10，保罗又说，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殷勤工作的必不至于不足。这是箴言书27:23-27所说的，这是讲到圣经的根据。至于劳苦工作就必得工价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定律，是在哥林多前书9:11-12上半部如此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哥林多前书9:11-12。保罗劳苦做工不是要从哥林多的信徒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保罗不愿意拖累他们。哥林多后书12:13，保罗劳苦做工是要人可以听见福音而得救。哥林多前书10:33，保罗甚至劳苦工作到一个程度，常供应他和同工的需要。使徒行传20:34。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9:12-23里面讲到保罗放弃使徒权力，他不要人供应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保罗不享受使徒的权力。哥林多前书9:12的下半节里面讲的，保罗和同工没有用过这劳苦得工价的权力，保罗愿意放弃这个权力，他只听命于圣灵，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得失。第二方面，保罗不行使权力的理由是什么呢？这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保罗有能力做工养生。第二，教会的光景不正常，虽有福音的需要，却不供应传道人的需要。保罗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我们不可因为保罗的榜样，就要所有的传道人去工作，因为有一些传道人并没有在世上工作的技能，因为神呼召他们是传讲神的话，服侍弟兄姐妹，爱心照顾软弱的。接着我们看13-14讲到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保罗指出，虽然自己是例外，传福音不靠哥林多信徒的供应，但是保罗仍然接受别的教会和弟兄姐妹的供应。腓立比书4:16， 于是保罗仍然需要将属灵的原则很清楚地告诉哥林多的信徒。第13节14节如此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是吃殿中的物吗？事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是非常清楚的，主要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接着保罗讲到他放弃所有的权利，但是并不是吃亏，因为保罗看见天上的奖赏，在15节到18节里面。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保罗的见证。保罗没有用过这权柄，保罗确实做到了舍己，否定自己，不顾自己的权益，只为别人的益处。第二是保罗的决心，在15节里面他说，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保罗是一个心智极强的人，他并不是用诡诈要人来供应他。第三方面我们看过保罗的见证，保罗的决心，我们看保罗的解释。第16节到第18节，保罗有三个解释。第一个是不得已，保罗必须传福音，他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他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他便有祸了。第二方面，除了不得已以外，而且有赏赐。第17节里面讲到，保罗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给他了。第三方面是有果效，是在第18节，保罗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保罗传福音的权柄。保罗如此的爱灵魂，愿意为主的缘故自己受亏损，因此保罗能够多领人归主，这是在第19节到第23节里面所讲到，真正保罗放弃权力的原因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保罗的心态是什么呢？第19节，保罗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他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保罗不但做了基督的仆人，保罗为基督的缘故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了福音能够广传，为了能领许多人归向耶稣基督，他自己效法基督的榜样，存心卑微，而且做了众人的仆人。这是何等的提醒，我们要服侍神的必须要谦卑，要做众人的仆人。第二方面是讲到保罗的柔和，第20节到第22节，保罗继续讲到，他是一个有知识的，有热心的，有原则的人，但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愿意自己成为一个顾到别人的人。他所做的是让别人容易接受圣经的真理。保罗在9章20节到22节如此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是保罗的原则，保罗的温柔，保罗的谦卑。保罗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就刚强呢？我们知道保罗的心态，19节20节到22节讲到保罗的柔和以后，我们看一下23节里面讲到保罗的动机。保罗清楚地表明他所有行动背后的动机是要叫别人得益处。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最后我们看一下保罗呼吁信徒要效法他的榜样。保罗不但自己得到神这样的恩典，让他能够谦卑，让他能够服侍，让他能够爱人，让他能够尊荣神，并且他也希望别人也像他一样。他并不是要他一个人凸显，他乃是愿意众人都如此得到福音的好处，让人得到神的奖赏，得到神的喜悦。所以第24节到27节，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竞赛中要得胜，这是保罗在24节到25节里面讲到。第一个方面是赛跑要得奖赏，第二是较力争胜的要得冠冕。9章24节，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保罗传福音的态度就像在每两年一次的 Isminium 运动会中赛跑一样，第一名的人可以头戴松叶边的华冠，接受观看这体坛盛举群众的欢呼。保罗全力为主的荣耀奔跑，感谢赞美主。我们是否也如此的奔跑天路，为要得奖赏呢？因为我们不得奖赏，神的心不得满足。第二，这是教力增盛的要得冠冕。在26节里面讲到，凡教力增盛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保罗劝勉信徒，那些人是为能坏的冠冕尚且凡事节制锻炼按规矩而行，这在提摩太后书2章5节，更何况信徒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信徒们更该付代价努力操练进前。提摩太前书4章8节讲的，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进前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来生的应许乃是指的永恒的应许，提摩太前书4章8节。最后保罗的见证是在第26节到第27节里面讲到，他的人生是有目标的。第一方面在26节里面，第27节里面讲到他是随时警醒，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好，我们看一下第9章26节，他如此说，保罗奔跑不像无定向的。保罗所定的目标就是凡事讨主的喜悦，既有目标，保罗就全力以赴。保罗斗拳不像是打空气的，他知道要在属灵的征战中打胜，必须舍己，必须顺服基督，必须凡事荣耀神，必须谦卑。第二是随时警醒，就是9章27节啊，我们很多人会背，我是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传福音的人不一定是到最后还能够得胜的人，被神使用的人也不一定都是神将来要称赞的。保罗深知要随时警醒，不可被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若不警醒，我们就会入了迷惑。在马太福音第26章41节里面讲到，主耶稣要门徒与他一同警醒，要他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要被提醒，要随时警醒，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所带来给我们的恩。愿神祝福我们。在哥林多，保罗的生命是得到真正自由的生命，因为真理使人得自由。保罗信服真道，他默想真道，行出真道，传扬真道。求主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像保罗一样的，他知道他得到使徒的权柄，他是自由的，他有使徒的印证，他在任何的困难之下，他都能够勇往直前，并且他做使徒是有权力的，他的权力乃是在物质上，神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可以放弃家庭正常的生活，而神给他许多信徒，是他属灵的家庭。第三，保罗一般得到的供应是从爱他的弟兄姐妹给他的。保罗很清楚地指出，为什么传道人要得供应呢？以前有刚信主的信徒问长老说，牧师跟长老有什么不同？有一位长老的回答说，因为牧师拿薪水，我们不拿薪水，这是唯一的不同。作为一位传道人，对这一方面有许多传道人百口莫辩，因为大家都努力为神工作，只有传道人拿薪水，因此惹人嫉妒。其实信徒不需要这样看，因为在我回应神的呼召出来全职传道之前，我也是代职而且供应教会的。神供应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聪明的头脑，有专业的能力，有赚钱的机会，这都是出于神的，乃是神的供应。我们所奉献的那十分之一是给主的，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至于传道人所得到的，乃是因为神要他们放下他们手中的工作，就像当时利未人一样，他们没有产业，是由其他的11个支派来供应他们的。我放下职业的时候，我也有很高的薪水， 如果以当时的薪水跟现在所拿传道人的薪水来比较的时候，这中间的差距就是传道人的奉献。我相信我在各地服侍教会、牧养教会20多年，如此来看传道人的奉献远远超过99%以上的信徒。所以教会要蒙福，必须要知道神的原则，要供应传道人的需要。传道人也不可浪费神的资源，也要竭力多做主工。不但如此，也要竭力的来奉献。就像立位支派仍然要奉献供应祭司的需要，祭司也要奉献，因为那是献在神的面前。在真理的光照之下，我们可以渐渐的看见许多人不会为着生活上面得不到供应，不敢回应神的呼召，以致神的国度有极大的亏损。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保罗的榜样，让我们知道凡事要为别人的益处放下自己的权益。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主，效法主，凡事讨主的喜悦。求主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自己的话语，更多的想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愿意更多的顺服更大的摆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单单听到，乃是要行道，好让主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时候，让我们欢欢喜喜的进入你自己千禧年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